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我们这里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那上次和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是一个教会生活的根本，叫做团契。团契究竟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查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个教会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历史记载。那开始的地点呢是耶路撒冷啊，时间是五旬节，就是主耶稣受难以后七七49天啊，在旧约里面就老早预备好的一个节期叫五旬节。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的情况啊，是由各地的虔诚人，都有圣经根基的虔诚的以色列人回来过节，又有12个使徒在他们中间，他们因为实际的需要呢，也开始凡物供用。这许多的做法以及当时的条件呢，都不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可以随便去效法的，但是他们有一些的内容我们绝对可以学习。包括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些门徒就聚在一起啊，第一件事情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第二件事情呢是彼此交接啊，然后呢有擘饼，然后呢有祷告啊，这四件事情。那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下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讲第二件事情。你这个所说的彼此交接，这个 fellowship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Fellowship 不就团契吗？
对，团契这个字没有人懂啊，不要说不信主的不懂了，基督徒你问他团契是什么，没人答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活动，这个字什么意思？
彼此的相交，彼此的认识，彼此
相爱，彼此相交，彼此苹果，彼此认识。你这有没有根据啊？你不能就这样猜啊。
根据就是老约翰讲的那个香蕉啊，他们是跟
香蕉台湾特产香蕉。
我可以给你读一个 definition。
是什么？
他说 It's the act of meeting fellowship， 就是都是信主的人大家在一起，
在
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一起，有七个 element。 算了，这太多了。
他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
希腊文的意思哈。
希腊文原来的是什么意思？你实在是不懂，你只能去看看这个希腊文，也许能够懂一点。因为老实说，这团契这个字我们也不懂，相交这个字呢稍微有点意思，但那只是讲到他的活动而已，对吧？ Fellowship 更听不懂了，到底什么是 Fellowship？ 要问问谁呀、啊？问问 Alex， 你做过肠胃课，你一定做过 Fellow， 你那个 Fellow 到底什么意思？
fellow 就是 training 的意思。
哦、training 的意思，哎，你看看，我的解释有点意思了吧？
就是学习，学徒。
学习，学徒。
那这个希腊人原来的意思是 holding something in common。
对 ，communion in common 的东西。所以你做学徒也是一样，老师做的，你试着去跟他 in common， 两个是做一样的东西，你必须要有这个类似性。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说是信主的人在一起，对吧？这个所谓的彼此相交呢，就是说呢，让我们大家能够越来越一样，好，或者更准确的讲，是在我们大家有一样的基础上呢彼此来往啊，让我们能够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目的性在里边的，它是有一个特色在里边的，才能够叫做 fellowship。 没有 fellowship 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我们意见太不一样了，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啊，更没有这个负担，也没有这个责任说一定要在一起，对不对啊？你说这个 民主党跟共和党搞得这么不在一块儿，他们为什么还要在国会山庄呢？为什么还在里边吵呢？不拆伙就算了吗？因为他们还有，至少他们是国会里边的，你虽然彼此意见不同，可是你至少你晓得你是国会的一员呐，对不对？我们呢，基督徒在一起呢，啊，有这个东西叫做 fellowship， 要让我们大家从本来非常不一样的状况呢，慢慢进到一个一样的状况。那这个一样的状况是什么呢？以及我们所会遭遇到的困难有哪一些呢？我们可以先从这个《使徒行传》那天所遭遇的状况来看，五旬节那天开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状况来看看。有没有人算过的耶路撒冷教会一共是从天下各地多少地方来的了？
十几个，十七八个，没有人数，没有数数一下。这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这个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这已经十一个了。然后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这算一个吧？一带地方应该是，这是第十二个。然后罗马十三。犹太人，进犹太教的人，或者克里特的阿拉伯人，14或者15个吧。如果
呀， yeah， 你还加上耶路撒冷的本地人，对不对？还有他们这些加利利人，所以你看看啊，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时候距以色列亡国已经多久了？南国王犹大国王是什么时候亡的？
主前500多年还是？
500多年，500多年，你住在别的文化、别的国家里边。你现在再聚到一起，大家认为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到底有多大？那是不得了的大。你晓得现在这个，你我们常常说犹太人会团结啊，可是犹太人他这个团结呢，只是你从外面看起来，犹太人本身呢是最会争执、最会在那吵个不休的，就是犹太啊，尤其他们这个，他们越是对律法热心的人呐，那个整个所谓的塔木德就是。各种各样的思想记载辩论的语录就是这个东西。那包括在休斯顿，你看他们很多犹太人的会谈，可是里面有讲究的，他们真的连肤色都不一样哦，打扮也不一样哦。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犹太的族群啊，也算是普通常识，基本上分两种，一个叫做 Ashkenazi， 他们讲的是 Yiddish。这个 Ashkenazi 呢，就是指着当初在莱茵河一带，也就是德国那一带，后来迁到波兰，迁到东欧，苏联境内，二战以后呢，大批就回到以色列的，也有大批来到美国的，这些的犹太人在从前呢并不是最多数，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的贡献啊，包括政治、经济、艺术啊，尤其欧洲这个世界主要的舞台上啊，他们举足轻重，被希特勒杀的也主要就是这些 Ashkenazi 犹太人，所以现在 Ashkenazi 以及他们所讲的 Yiddish 是犹太人的主流啊，大部分的会堂也是这些人的，最有钱有势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叫做 Sephardic 就是希伯来文所说的 Spain， 西班牙的犹太人。但是西班牙的犹太人其实不只是西班牙人啊，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1492年呢，哥伦布拿了3艘船往北美来的时候，那一年也是犹太人大遭逼迫的时候，从那一年开始呢，犹太人就往地中海沿岸，包括南欧、北非、中亚各个地方去逃。所以 Sephardic Jew 他们不只是西班牙来的，只是被归类在这个名词底下，他们用的语言呢也不是 Yiddish， Yiddish 是变体的德文，那 Sephardic 他们用的可能是跟这个西班牙语、拉丁语比较靠近的。但 Sephardic 底下还有一个旁支叫做 Mizrahi 是东边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王国以后被迁到东边去的，中亚、高加索啊，甚至包括丝路上来到中国的这些犹太人呢，应该都属于 Mizrahi， 但是现在都被归类到Sephardic 底下，因为他们所用的这个典籍啊、仪式啊、祷告啊，是属于同一类的。 啊，所以现在最大的两个分类，一个是 Ashkenazi， 一个是 Sephardic， 哎，这两种人呢，他们不太通婚的，你晓得吧？因为文化、风俗、习惯、传统、历史太不一样了。你看那些在开封的犹太人，不百分之百的老中吗？你再看当初在印度啊卖鸦片到中国来的犹太人，后来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是有权有势的一些犹太人，那看起来就是像印度人啊。所以以色列从亡国到五旬节使徒行传成立第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中间有500年的时间，这500年你想想看，从这个10来个不同地区啊，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聚在一起，他们中间的差异会有多大？哎呦，这不只是说以信主的人聚在一处啊，这是信主的各国的人，带着各地的风俗、饮食习惯、文化聚在一处，哎，所以这时候他们遭遇的问题，这很大很大的。那除了这个文化问题，还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有没有政治问题？有没有政治的不同？所谓的问题就是说看法非常不一样，有没有？
应该会有吧。
应该会有。这里边政治问题最强的可能是哪一族人，有没有研究？
罗马人呢？还有埃及人呢？他们都认为他们应该统治吧。
但是这时候因为罗马已经兼并天下，可是罗马兼并天下里面有一个地方的人，至少有一个地方的人，我们确实知道罗马没把他们打下来，是哪一个地方晓不晓得？这是第一个，帕提亚人，就是阿富汗波斯这边的人。哎，罗马帝国一直没把他们打下来，这个战争啊打了500-600年，这个时候才算是刚刚开始，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才算是初期。但是帕提亚人就很得意了啊，因为你们通通都是被罗马统治的，只有我们那边的人呢、啊、就不被罗马统治的。如果用今天的阿富汗的版图来看的话呢，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也就是正是这个使徒时代啊，啊，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好就是被帕提亚人所统治的，罗马人跟帕提亚人的战争也还没有分出胜负来啊。那当然我们今天隔着历史去看呢，我们会有很错误的印象，因为我们今天想到这些地方就觉得他们是伊斯兰文化，当时当然完全没这个事实，当时不是伊斯兰文化，那个时候的民族和今天很不一样啊，你需要把完全伊斯兰文化的成分去掉，但是波斯文化很强盛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往后我们就看到的斯提凡的时候，还有所谓说希腊话的寡妇啊啊，就没有得到供养，对不对？那这些人呢、啊、他们有的是带着家庭来，大家都信主了，都凑在一起呢，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嘛。那个时候所讲的通用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
是亚兰语、啊、
是亚兰语。可是既然就说到大家都用自己的乡谈，就表示这些人通通是怎么样啊，住在哪儿就会讲哪儿的话嘛，有讲阿拉伯语的，对不对？有讲埃及话的，有讲波斯话的，这时候当然就牵涉到儿女的教育问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比起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旷野啊，彼得要做的事情，这12个使徒要做的事情，其实难度更高。你想想看，知道了吗？摩西带出来的是一个相当啊，虽然有一些闲杂人在里面，可是呢，还是纯净度相当高的。他们没有这个多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到了旷野就不用再学埃及文了嘛，对不对？儿女教育也不用一面学英文一面还学中文啊，多麻烦。这时候就很多的地方的看法做法各方面都可能出问题啊，饮食习惯也是一件事情啊。你看我们中间要选一个大厨的话，你选谁啊？你不能选多家，开玩笑啦。你没看过他们放那个辣椒，乖乖呼，你们很多人都能吃辣，这是我们南方来的吃不了这么辣，那你选谁呢？我们做的菜淡了他们又吃不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啊。所以你替他们想一想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问题是小问题，彼此交接要有一个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你要克服的困难是很大的。因为所谓 fellowship 呢，就不是你坐那儿听了，我这个活人跟你那个活人需要有来往， 或者说我这个活肉体跟你那个活肉体呢，我们各带着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思想方式以及我们种种的风俗成见。现在我们不但要在一块儿，而且上才说过了，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凡物共用。你就想想看，这里面有多么麻烦。所以这个 fellowship 啊 ，communion，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同归于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当时显然做得不错，那我们就要落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你觉得现在所谓的，我们就暂时这样讲好了，北美华人教会了，因为国内情况我不知道了。我们有没有这样问题？我们在美国很容易讲，就是有没有好的 fellowship， 它一定需要有一个实际的 fellowship， 实际的交接，实际的同归于一，对吧？我们在这里所遇见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在哪一些事情上是需要好好的去同归于一，在哪一些事情上你必须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我觉得是很需要谈的。
只能谈到我自己的经历吧。好像从末道开始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啊还有朋友，我是先接触所谓的 fellowship 团契是朋友邀请去参加团契的。
是。
那团契呢它有一定的内容刚才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个 fellowship 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 fellowship 呢会让，当然呢对基督徒也是，对特别是对慕道友，他对他有一种吸引力。
嗯，
这个里面就我知道，好像大部分的 fellowship 里面要有一个环节是 Bible study 一点有一样的，有一部分分享。嗯、然后呢，还有一些平时自己生活当中有感动的、有经历的，
是
好像就这两点。
Bible study 查圣经就是使徒的教训，
对对对。
那生活的分享就比较像这个彼此交接，对吧？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撞到墙？什么时候会遇见问题？
遇见问题就是，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遇见问题就是当有人有非常不同的背景或者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大家相互相最后有相撞的时候，这个时候
有
对对，这个挑战性比较大。
那我们怎么办？有没有一些什么的准则可以让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个 Jennifer 就提出来了。他打着同性恋的大旗呢去参加竞选，那你说我们在一起有 fellowship， 这东西可以接受吗？教会里面假如有人是赞成同性恋的，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 fellowship 呢就是扩充到那个地步，可不可以？
有些是可以妥协，有些是不能妥协的。
那像这个
可不可以妥协？我在我看来是不能妥协的，
是不能妥协的。圣经明明讲的东西你实在是不能够妥协。这两件事情你别看这个路加记下来好像平铺直述没什么了不起，它有顺序的。第一个一定是使徒的教训，你在这个使徒的教训上为根基，你才有所谓的 fellowship， 才有所谓的团契。要不然你这个团契根本就是胡来，是不是？你这个团契根本就不成为一个教会。反过来讲了，国内的这三次会呢跟家庭教会呢，可不可以有 fellowship？ 是不是还在一起团契呢？
你要是讲这个使徒的教训，表面上看大家都会拿圣经啊，但是背地里，其实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一下想到是神学院。其实在我之前出来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是建立大公教会的传统，回到天主教的根基。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好像不太像回到使徒。
这有道理啊，因为要回到政教合一嘛。所以国内的家庭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说凡是在三次教会聚会的我就不能跟他做朋友，可是他们绝对就是不愿意沾这件事情，因为超过了使徒的教训，那里面掺杂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跟他们互相来往的。我先决定是不是使徒的教训，如果不是的话呢，当然就没得好，没得好交通了，就是变成这样子。
反正我们这边家庭教会一般就是不上三字里面去聚会的，要分开的。
是是，
完了，比如说三字里边有这个信徒，我们可以做朋友啊，
那当然
聊一聊信仰。
对，
但是聚会就是划清界限的，
也就是说你们跟他们的相交是非常有限的，不是同在一个教会试着融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相交。那这里所讲的呢，是无论你从世界各地来呢，你都需要融在这一个主的身体里边，要不然这个使徒的教训就有点浪费时间啊。你说这个我们在网上聚会啊，跟实体的聚会啊，它各有各的好处啊，但是其实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说我们在网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还蛮能够对使徒的教训有所见略同的领受，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很能够彼此相交，是这件事情。这个彼此相交呢总是有益处的。那再往下就问下去了，政治问题呢，政治问题呢，哪一些的政治问题是可以的，哪些政治问题是不可以的，这个可能超过所谓对错，因为个人各的看法，可是大家政治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不妨碍我们的彼此相交，我们那个准绳应该摆在哪里。
政治问题，我知道美国呢也是两党，然后加拿大这边也是两党。
啊，你们也是两党。
隔几年选一次。
嗯。
然后呢大概有两年呢选省选一次，然后四年全国选一次。
跟我们这差不多。
一样的。
一样。
然后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像那个保守党呢，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赞同一点，因为他很多观念比较保守。自由党呢那就非常的离谱了。教会里有弟兄姊妹呢也都有选这选那的，大家也会来讨论，但是通常不会在那个选举前哈，大家一起讨论说，哎，我要选谁？除了个别人哈，这样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很明确，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的交接。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拿来跟大家讨论的话，就诚诚实实的讲，比如说我为什么赞成，我为什么反对，不会影响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他的说法的观点，比如说，我之所以选自由党呢，是因为自由党呢赞成大麻合法化，赞成同性恋，那这个就另一回事了。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犯罪的事情上，他好像在信仰上站不住了，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他仅仅说，哎，这个自由党呢，他有一些施政纲领，哎，我更赞成，比如说他放宽移民政策，那我觉得放宽移民应该好啊，我们加拿大需要更多的人呢、啊。那还有一些赞成保守党的，他就是说是移民国家，但是呢你不能就是无限的，或者说在短时间的放的很多，那我不同意。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不同，那是完全是正常的。
那你们加拿大还是蛮盟主保守的，因为在美国现在这个尤其目前的政治情况呢，真的是啊已经波及到中国教会了，在教会里面都造成很大的问题，现在连疫苗都造成很大的问题。照说两个不一样的意见又不是什么圣经真理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很多，
对，我也觉得是，
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把它升高到一个圣经真理的地步，那这时候就在教会里边造成问题了。所以我们尤其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经验之谈，有没有一个准则出来，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再往下走，因为再往下走日子不见得好过，万一这个台湾跟大陆打起来了，你说怎么办呢？像那个时候这个帕提亚跟罗马正在打仗啊，对不对？这个不太一样，这不像国内，国内是整个教会，你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你要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那你造成的问题很大。我们现在是本来大家在一起没有问题，可是从这几年显出来，哎，有一些照说好像也不真的是在使徒的教训里面写的这么清楚的东西，但是开始有弟兄姐妹觉得，哎，这个是教会不可以容忍的啊，或者有的时候他的意见呢太清楚太强烈，他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觉呢，就不知不觉就伤了弟兄姐妹，这种情形发生的太多了嘛。现在有没有可能呢找出一个 guideline 来，哎，这个就要问姐妹了。
使徒时代他们是清楚使徒的教训，就是说他们对于真理的了解清晰的，然后他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相交波饼，所以无论他们是哪里来的人，教会的现状是教会本身的带领和讲道，如果本身教会都不清楚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和真理是什么的话，那你不需要谈到政治问题啊。就是说你在真理的事情上门徒都是不清楚的，你还就再谈政治问题就是更多的，你要解决问题，你只有先回到真理的事情上，把真理敢叫到清楚或者能叫到清楚，然后政治问题可能就会得到 一定的解决啊，因为你就会知道说，哎，有些东西我整理清楚了，这就不重要了呀。但是如果说你不清楚整理的话，这些问题就很重要。这是我对政治问题的理解，所以政治问题只是一个真理映射出来的一个表象，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你真正的冲突所在嘛。
但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教会的教导的对使徒教训都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在骂姚弟兄呢还是在骂我，但是这个个人恩怨先把它摆到一边。
这里是在说你。
可是这个就是中国教会走了很多年的路啊，传统的北美中国教会是绝对不谈政治问题的。那不谈，大家光搞真理，而且呢彼此交接就是你好我好。然后到了最后呢，这次之所以会发生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我们光讲这个使徒的教训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政治问题都不谈，也没有跟现实社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出现问题，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看法。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很不幸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下回继续热烈讨论，好吧。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